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本节目由苏富比国际地产顶级经纪人商丽丽独家冠名播出。私人岛屿、豪华庄园、高端地产、非凡物业，请访问 lilysheng.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周的每周财经啊。那么我是小袁。
我是静怡
啊。首先我们来就是介绍一下一周的那个股市的综述。美国股市星期五收盘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标普五百指数吐回了本周的涨幅，道琼斯指数下跌了0.7%，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在经济增长不温不火，一系列即将发生的事件可能再度触发市场动荡的情况下，投资者保持谨慎。全球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继续扰动金融市场。德国、日本和英国国债收益率周五均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提高了美国国债以及高派息股票等回报率更好的投资的吸引力。本周前三天的上涨推动了标普五百指数逼近了历史最高点之后，美国主要股指从周四开始下跌。近几周来提振股市的两个因素，美元走软和油价上涨，目前均已出现了逆转。道琼斯指数本周上涨0.3%，标普指数本周下跌0.1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本周下跌1%。因为股市未能突破纪录高位，投资者的注意力都回到了现实，开始寻找卖出的理由，并锁定利润。美国股市过去的一年多次涨势均止步于此。能源类的股票跟随油价下跌而走低，标普指数中能源类股票跌幅最大，下跌2%。美国原油期货下跌3%，到每桶49.07美元。金融类的股票也走低，标普五百指数金融类股票下跌了1.2%，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下跌。高派息类的股票周五走势强于大盘，如电信和公用事业类的股票。标普五百指数中电信类的股票上涨0.8%，公用事业类的股票下跌0.3%。美国股市成交量68亿股，较三个月日均成交量低了3%。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本周的汇市动态。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于200点，跌破6.60关口，触及2月4日以来最低点。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价差曾一度扩至于3周高点。周五，中国内地正值端午假期，在岸人民币没有交易。英国脱欧公投仅售不到2周时间，民调、官方喊话以及机构分析已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覆盖6月23日公投日的2周隐含波动力盘中触及历史新高，英镑、美元也创一月来最长连跌记录。与此同时，从华盛顿到孟买，各国决策员纷纷将货币政策延后到公投结束后再做定夺。英镑周五对其他主要货币悉数下跌，因周末民调显示英国人倾向于脱离欧盟。英国的脱欧公投将于6月23日举行。据 ORB Independent 调查，民调显示，英国45%的受访者选择留欧，55%选择脱欧。之前 ITV 民调显示，受访者中的45%表示他们将投票支持离开欧盟，支持留欧的为41%。TNS 等调查显示，支持退欧和留欧的民众比例分别为43%和41%。过去一周，两方阵营的竞争加剧，让之前一些曾压住英国会留在欧盟的投资者担心受怕。
下面是贵金属的行情。 上个月走势落后的黄金，走势落后于黄金的白银风头再次盖过了黄金。一盎司黄金周五最低只能卖到73.1盎司的白银，这一比例是一个月最低。交易所交易基金的白银持仓量正接近历史高位。本月现货白银上涨了8.2%，涨幅高于黄金的涨幅4.9%。黄金和白银今年上涨，因为市场揣测美国利率将在更长时间里保持较低水平。此外，白银还获得了供应疑虑的提振。CPM 集团在四月时预计，银矿产量将出现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跌，而包括工业用途的白银需求则将连续第四年上升。纽约商交所 COMEX 分布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结算价上涨了0.3%，到每盎司1275.9美元，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的上涨。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美联储下周加息可能性是零，而今年年初时的概率达到了74.5%。白银支持的交易所交易基金今年持仓量增加1224吨，到20089吨，比2014年的创纪录的水平低了约101吨。
最后，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本周的原油期货。国际原油周五6月11日收盘急促3%，跌至每桶50美元以下，因美国钻井数据显示钻井活动上升。美股下跌逾1%，创四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也触发了周末前对布伦特和美国原油的获利回吐。油价本周稍早反弹，油价自今年创下10年新低以来，已经飙升90%左右。此前，全球一些地区供应中断，加大了对全球原油供应过剩状况比预期更快缓解的预期。但一些市场观察人士警告称，油价大幅上涨可能鼓励生产商提高产量，从而令市场继续供应过剩。纽约商交所七月交割的美国原油期货结算价下跌1.49美元，至每桶49.07美元，跌幅为2.9%。该期货本周上涨0.9%。欧洲 ICE 期货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1.41美元，至每桶50.54美元，跌幅为2.7%。该期货本周上扬1.8%。贝克休斯公司周五公布，美国石油钻井数量本周增加3座，为连续第二周增加。这看似是一种趋势的开始，它可能导致美国石油产量下降的势头放缓。泰奇 Capital Advisor 交易员 Tarek Zahar 称，我在套利交易中增加了空头头寸，但一些市场人士称，除非未来数周活跃钻井数继续攀升，否则市场可能会忽略此数据。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大公司的动态。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本周几大公司的动态。首先第一个是亚马逊，亚马逊将在夏末或秋初推出订阅式的独立流媒体音乐服务，定价为$9.99每月，正式进军 Apple 和 Spotify 的业务范围。
索尼互动娱乐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的总裁兼 CEO 安德鲁·豪斯表示，索尼正在开发升级版的 PlayStation 4 游戏主机，新游戏主机将支持超高清 4K 分辨率和更强大的图形功能。索尼希望能够以此来继续维持其在视频游戏市场的领先地位。目前索尼在该市场领先于竞争对手微软和任天堂。
巴黎一家法院周四判决， 优步及其两名法国高官违反了交通和隐私保护法，并对他们处以约 96.4 万欧元，约合110万美元的罚款。法国一度是 Uber 在欧洲最大的市场，但目前却成为 Uber 麻烦最大的国家之一。在 Uber 与全球各国政府广泛的法律拉锯战中，这将成为该公司遭遇的最大挫折。 Uber 曾经认为法国的分享出行市场极具潜力，并选择了法国巴黎作为海外扩张的首站。
好，宝马公司五月份全球的销量增加了5.6%，共销售168000万台，中国地区销售共3.7万台，增速达到7.5%。梅赛德斯奔驰全球销售跳涨13%，达到创纪录的17万辆，中国地区的增速更是达到惊人的39%。宝马今年前五个月的销量是79.74万辆，不及奔驰的81.81万辆。
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聘用大约700名工程师，因该公司正在将其研究工作拓展到无人驾驶汽车及其他技术领域中去。该公司称将在未来几年时间内将其加拿大工程师团队总人数从目前的300人左右增加到1000人左右。这些工程师将集中致力于无人驾驶汽车软件和控制系统、安全技术、资讯娱乐以及互联汽车技术的开发。
针对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对 Model S 的安全隐患所展开的调查，特斯拉周四发表声明称， Model S 电动汽车的悬架并不存在安全缺陷，特斯拉也没有让用户隐瞒不报。特斯拉还表示，也从未要求用户签署协议，禁止他们向 NHTSA 报告相关问题。
汽车行业三大供应商向全球最大的两个汽车生产基地中国和墨西哥共计投资近5亿美元。江森自控已与中国汽车零售生产商渤海活塞组建合资公司，建设其在中国的第四座汽车电池生产工厂。 Nuco Corp 宣布已与日本 JFE Steel Corp 达成组建合资公司的协议，在墨西哥中部建设和运营一家公司，以满足当地汽车生产商的需求。博士公司完成了墨西哥 Aguascalientes 的公司的扩展，将防锁刹车和电子稳定系统等汽车部件的产量增加了1倍。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正在开发利用 IT 技术的虚拟货币，设想最初在行内使用，计划将推广到一般的用户。该行的虚拟货币称为 MUFG Coin， 通过智能手机、专用应用软件等使用。该行正在进行内部的测试，以1日元对1 Coin 的比例进行交易，这与交易比率变动的比特率不同。如果这一技术得到应用，可降低通过网络越境汇款的成本，也可以在机场以外币的方式取出。
华尔街银行家正在密切关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 IPO， 这家公司即将进行的 IPO 交易，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都将成为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企业上市交易之一。预计这项 IPO 交易将给其承销商带来10亿美元的服务费收入，同时能够成为这项交易的承销商还将给银行的名声带来极大好处。
英国石油公司 BP 周五表示，该公司计划剥离旗下挪威油气田资产，并将这些资产与挪威石油生产商 Det Norsk 的资产共同注入一家新成立的上市公司之中。 这家新成立的上市公司名为 Aker BP ASA， 石油产量将达到每天120,000桶石油当量，这将使其超越竞争对手托罗奥尔公司，成为欧洲地区产量最大的独立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企业。
日本神户制钢所9日发布消息称，集团旗下的神冈钢线工业公司长达9年多篡改神冈线强度测试数据，伪造成符合日本工业规格 JIS 的标准。这类钢线广泛用于制造家电及日用品的弹簧，公司可能是为了减少不合格产品而持续制价。据神冈称，在2007年4月至2016年5月出货的钢线中，占整体0.75%的总计55.6吨钢线的强度拉伸测试数据被篡改，伪装成达到 JIS 标准。
日本东海铁路公司 JR 东海将向美国联邦铁路局 FRA 申请批准由美企运行新干线的车辆，预计将于今夏提出申请。德州的美版新干线计划使用以东海道新干线 N700 系列车辆为基础建造的列车。德州新干线计划往返于达拉斯和休斯顿，全程约385公里，用约1.5小时把两地相连，力争在2021年投入运营。高昂的建设费用成了课题。
空中客车集团 Airbus Group 10日表示，该集团通过出售其在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剩余的23.6%的股份，成功触及资金23.8亿欧元。在过去的一年中，空中客车集团一直在减少其在达索飞机制造公司的股份。该集团2014年出售在达索飞机制造公司18.7%的股份，只保留23.6%的股份。
谷歌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佩奇私下投资了2家飞行汽车 Flying Car 公司。佩奇拥有 Z.L Inc 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拥有150名员工，其中有一些在加州乡村测试飞机原型。此外，他还拥有一家规模较小的为 Kitty Hawk 的公司，该公司正在自主研发一款飞行汽车。目前研发所谓飞行汽车的公司约有10多家，佩奇投资的就是其中的2家。飞行汽车实际上是能够实行垂直起飞和降落的小型自动飞机。
中国南山集团将购买维珍澳大利亚20%的股份，这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二家中国企业在这家维珍澳大利亚20%的股份。这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二家中国企业在这家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持股。南山集团的投资包括青岛航空等。这家未上市企业追随海航集团的脚步入股维珍澳大利亚。中国航空公司将持有维珍澳大利亚约1/3的登记股份。维珍澳大利亚的主要股东包括新加坡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
美国化工制品制造商 ExoCorp 同意 Westlake Chemical Corp 提出的现金收购要约，交易金额是38亿美元，其中包括债务，交易预期在今年4季度完成。
默克周四称，该公司已与生物科技公司 Afferent Pharmaceutical 达成收购协议。 Afferent 的领先候选药物目前是治疗顽固性慢性咳嗽和特发性肺纤维化咳嗽的有效药物。据悉，该交易预计为预付5亿美元，全部收购价格可高达7.5亿美元。
2016年第一季度当中，星巴克公司存储卡和移动 APP 里共计存放了12亿美元， 在2016年财年第二个季度当中，美国和加拿大的星巴克交易中41%都是使用存储卡完成的，公司美国直营店面中有24%的交易是通过移动 APP。 第二季度当中，星巴克总计在美国有1200万会员，在2015年圣诞季节，星巴克就卖出了数以百万计的存储卡。
韩国乐天酒店因一宗贪腐调查被迫推迟46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计划，同时下调招股定价区间，可能影响到公司获得首尔市区免税店经营招牌。尽管公司的名字叫酒店，但其最大的营收来源却是免税店。第一季度整体营收中，免税店占到86%。乐天酒店是全球第三大免税店经营商，乐天酒店 IPO 的指导价格降幅最大，可达12%，上市时间也从6月推至7月。
中资公司今年在德国的投资规模有望创下纪录水平。今年年初以来，中国投资者以大约每周一家的速度收购德国公司，在年初迄今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投资者已经向24家德国公司发出了收购提议。截止到5月中旬，中国投资者已经向德国公司提出了相当于91亿美元的报价，远高于2014年26亿美元的纪录水平。
面对亚洲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全球知名品牌纷纷将产品制造转移至本土。阿迪达斯的德国新工厂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之一。耐克公司已开始与合作制造商 Flex 在技术方面展开合作，这将允许耐克在更接近与其主要市场的地方生产鞋类产品。苹果公司已经扩大了其在美国的 Mac 电脑生产，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全球第三大合同制造商普杰科技表示，该公司正转向自动化生产，为未来规模更小、距离客户更近的工厂模式做准备。
下面是财报信息。加拿大零售商哈德森湾 Hudson's Bay Co-op 发布财报显示，受益于业务向欧洲扩张以及收购在线零售商 Gilt， 公司季度收入上升59%。该公司一季度净亏损扩大到9700万加元，约合7600万美元，上一年同期为亏损为4900万美元。零售销售额从20.7亿美元上升到33.0亿美元。那么这是本周的全球企业动态。下面呢，我们有一些话题是一起讨论一下。静怡，你想讨论什么？
觉得今年还是8年一个轮回嘛。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美国的大选，也预计着，现在当任的美国总统无法再连任，所以，所有的历史数据显示呢，每年的每次的选举年对股票都有所影响。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见闻，它是指到。历史数据显示，选举年美股大概率上涨，但今年好像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呢，在选举年，更确切的是说选举期呢，都会显示美股大概率上涨，但今年一月金融市场风声鹤唳，令投资者谨慎，一月如此，全年都如此的华尔街的股讯。另外，鉴于今年选举的争议性和民主共和党内党派内都未形成团结之势，政策的不确定性或导致美股波动性比往届同期都要更强。
那我们也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就是说美国发布的最新的民调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是46%，川普支持率是35%，还有19%呢表示谁都不支持。那么这个数据显示呢，川普的支持率是有望追上希拉里的，这让外界开始期待更加激烈的选战。 目前共和党的就是提名人川普，他正在着手塑造正面的形象。那么希拉里呢，他也是刚刚获得，刚刚锁定民主党的提名啊，所以呢在大选年是有可能会因为选情的波动殃及股市啊。那么还有一些文章呢也在介绍，就是2016年啊，有点像2008年还有2000年的时候美股有崩盘的这个历史的前夕。那么这个当然也有点意思，这是仅供参考，不一定就是每个八年就要崩一次呢，也不是这样子的。
对，文章呢是从四点来分析的。第一点是关于美联储加息的信息。2001年股市崩盘的催化剂是美联储加息。1999年美国 GDP 强劲增长，失业率降至4%，互联网热潮令 IT 投资增长，经济出现过热倾向，美联储启动了紧缩的政策，先后六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从4.75%上调至6.5%。同样也进行了一些对比和今年我们即将可能会发生的美联储加息进行了关联。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企业失业率啊。那么就是1996年以来呢，企业盈利增速，我们现在不能展示这个图啊。那么我们也来介绍一下那个2009年以来融资类的债务爆发式的增长。那么通常融资类的债务跟市场顶部是吻合的，有迹象表明当前融资类债务与美股走势和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很相似。那么从美国总统选举年来说呢，也是八年周期的大选，也就是上任总统不会连任。统计数据显示，1901年以来八年的大选年，包括2008年、2000年、1992年等，美股的平均年收益率是-14%。所以，有所谓的专家指出啊，就是有一位专家叫 Mark Yusko， 看这个名字有点像是日本的专家，他说美股的牛市比熊市要长很多。牛市的平均周期是97个月，那么熊市呢是18个月，因此投资者大幅买入的机会可能会到来，但是在那之前要有足够的流动性。
对，本篇文章从四大方面分析了为什么当前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极为相似，就是包括以上提到的美联储加息、企业盈利放缓、融资类债务增长情况和美国八年一个大周期的总统选举方面来看。近日呢，索罗斯、高盛也均公开表示看空美股。
好，这是这些观点仅供参考，因为投资需谨慎啊。那么就是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么我们提供的信息也是仅供大家参考。今天的每周财经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接下去的精彩节目。
本节目由苏富比国际地产顶级经纪人商丽丽独家冠名播出。私人岛屿、豪华庄园、高端地产、非凡物业，请访问 lilyshang.com。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